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这一集呢，是我们2026年开始之后的第一集，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不知道各位2026年开始之后的前两周过得都还好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6年呢，我想要开始尝试实践一件事情呢，是所谓的加法哲学。什么是加法哲学呢？我发现齁，因为我自己生活是很喜欢让所有事情都变得很简单的，所以举例来讲齁，我记得以前可能一直到高中大学的时候，我都还会有个笔记本，不管是上课的时候抄笔记，或者是可能会写写日记啊，写写心情这一些齁。那后来因为电脑太方便了，所以我就变成是说，反正我也不太会动笔写字的，然后也不会去买笔记本，反正有什么东西呢就在电脑上面记录。可是今年呢，我决定反其道而行，我刻意呢在我离开台湾要回来美国的前几天呢，我到宝雅去买了一本对这个实体的笔记本，还买了一支呢当年很习惯使用的这个钢珠笔。那目标呢当然就是说要让自己回归这个用手写的文字来记录事情这样子的习惯。那的确齁，相较于用电脑记录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比较没有效率啊，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写。但是反过来说呢，也许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看荧幕啊，看电脑的时间非常非常多。那如果呢刻意用这种比较慢的记录方式呢，一笔一画的写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呢，也许呢是让我自己生活中多一点缓和下来的机会，还有这种不同心情转换之间的仪式感吧齁。对，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加法哲学的理念出发呢，那就帮自己买了一本实体的笔记本，希望呢让自己不会只是活在这个效率至上啊、工作至上，或者是一切都在电子产品上这样子的生活模式里面。那不知道各位，你今年有没有什么想要新实践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今年新的目标呢？好，不管呢会不会达成，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都希望呢这一些想法、这些新的目标，还有这一些新的方向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拥有更多新的可能性。好，之前有预告过，我们今年2026年的企划主题呢，叫做开箱世界。我们把全世界呢分成大概12个区域，今年的12个月份呢，每个月份呢我们就会用一个区域为主题，那后来介绍这个区域。所以呢基本上在每一个月份的第一集呢，我会先用一个比较概览的方式，一个全览的方式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区域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啊，比较重要的国家，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重要的这个议题。然后接下来几集呢，可能是由我或者是其他来宾呢，可能针对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城市呢，去做更深入的分享。那之所以这样做呢，目标其实是希望说，一方面让大家用一年的时间可以对全世界这个各地的现况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发现说每一个地区我们都可以由浅入深，先讲个大概，然后呢慢慢的再深入里面的细节，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帮助大家去认识一些可能自己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地区。其实我发现说，我们在旅行创作界，不管是 podcast、 YouTube 或者是文字，我们很习惯呢就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者是以一个景点为主轴去讲，那这也是我们比较习惯的一个思考方式。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个范围拉大一点，要讲整个地区它一个更大的脉络，或者是这个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物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反而好像挑战比较大一点。那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旅行热炒店呢，从来不会因为一件事情难，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有挑战我们就不去做，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要来挑战这个。之前呢我们做米国放大镜，我们是走这个深入的路线，后希望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美国各个州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那我们今年这个开箱世界呢，就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呢希望把我们的这个视角拉大拉广一点， 用一个更开阔的角度呢，先认识一整个区域，然后呢再来慢慢的深入里面的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国家。那我们前三个月呢，我们一月的主题会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二月呢配合农历春节我们要分享东亚，三月呢我们就会把视角移到南亚这个地方。那至于后面九个月呢，我目前还在思考要怎么样子去安排，等我确定好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那有些人会问说，在我们开箱世界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自愿当来宾来跟我一起开箱这个世界呢？那我个人建议是，如果你有这个念头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 email 或者是私讯给我，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到底能不能来我们节目当来宾，其实我不太喜欢说就是哦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我觉得我更好奇的是想要知道说，你想要来上节目，那你要分享什么东西，有没有办法把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把新的知识或者是一些你独特的体验，还有一些好像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你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呢？通常如果你要把这样的内容形成，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来跟我先讨论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呢，你的内容有没有办法做成企划。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这个自愿当来宾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念头，有点蠢蠢欲动的话呢，那欢迎先来跟我讨论。好，开头讲了那么多，现在呢我们要来进入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那先讲一下我们这个大概的架构，我们会先从这个地区的简介开始，介绍中美洲，介绍加勒比海，主要是这个西印度群岛。接下来呢，我会很粗略的讲一个比较大概的旅行推荐，让大家知道说，你如果要到这个区域旅游的话，大概有哪些是最重要的重点。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快速讲一下各地的这个社会议题，当地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讲音乐，对，我们特别要来讲来自牙买加的雷鬼音乐，还有呢来自千里达的 Calypso 卡里普索音乐，以及 Soca 索卡音乐，以及呢他们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族群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好，那事不宜迟，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节目正题。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中美洲这个区域。我想中美洲在哪里呢，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如果打开地图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说在北美洲还有南美洲之间呢，有一条长长的狭长的这个陆地，有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称作地峡。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中美洲的所在地，一般我们会说呢它是从北边的这个贝里斯瓜地马拉一路到最南边的这个国家是巴拿马。好，然后这边有个比较有趣的点是说，墨西哥在大多数的定义下我们并不会把它算成是中美洲，我们会把墨西哥跟美国还有加拿大一样算是所谓的北美洲。虽然墨西哥它在很多文化呀历史上后都和中美洲国家是有关联的，不过呢因为它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比较北边，而且它也是像美国或加拿大这样子一个比较宽广一点的国家，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不会把它放在中美洲的定义里面的。好，中美洲有哪一些国家呢？中间比较核心的国家有五个，是瓜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还有哥斯达黎加。他们以前呢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到现在呢也都是说西班牙语的。那这五个国家其实它最早呢他们曾经有组成过一个中美洲联邦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不过后来这个联邦并没有很成功，所以呢这个联邦瓦解之后呢就形成现在这五个中美洲的核心国家，那也是最早有中美洲这个概念的由来。好，那除了这五个国家之外呢，在北边呢还有另外一个贝里斯。贝里斯比较特别是说，因为它不是西班牙殖民地，它本来是叫做英属洪都拉斯，是个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那南边的巴拿马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它本来是跟南边的哥伦比亚还有最近很红的委内瑞拉以及呢厄瓜多，它是属于这个大哥伦比亚地区。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呢还从那个区域里分割出来成为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好，所以呢这样子总共加起来呢有七个国家位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这个地方呢，其实和我们所熟悉的台湾、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一样，是位在所谓的环太平洋火山带或者是火环带 Pacific Ring of Fire 的上面，所以呢，这边的火山也非常多。那这个火山其实也是当地的观光景点之一哈。我知道我们节目有一些听众呢，可能你曾经听过，或是你曾经去过，比如说瓜地马拉看 Fuego 这一座火山，或者是呢在尼加拉瓜的马萨亚这一座火山。那的确，其实整个中美洲一条下去呢，都有非常多的火山，超过70座，而且呢还有不少呢是活火山，也是许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呢会去看的这个亮点。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人文的部分，讲到这个中美洲的人文，我们最容易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玛雅文明。那玛雅文明呢，它主要集中的地方呢是在比较北边的这个尤加敦半岛，这个地方跨越瓜地马拉、贝里斯还有墨西哥这三个国家。那虽然说我们觉得玛雅文明好像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但是其实呢，现在瓜地马拉呢，大约还是有差不多50%的人口呢是拥有玛雅血统的原住民哦，所以其实玛雅人呢到现在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文化呢还是有继续延续的。那在中美洲除了原住民之外呢，其实最主要的人口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Mestizo 麦氏地索人，基本上呢就是欧洲人还有原住民的混血。那接下来讲一个对台湾的听众来讲，大家会比较有感觉的东西。台湾曾经呢，在冷战之后，可能在过去20-30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曾经和中美洲的所有国家都有邦交关系。那当然，这件事情和冷战历史还是蛮有关的，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整个中美洲呢，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嘛。美国算是蛮强力的，在介入这些国家的政治里面去。那很多这些中美洲国家呢，他们曾经都有过这个一个比较亲美的独裁政权，然后和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中华民国正在同一个阵线这样子的历史。那当然后来到这个21世纪，过去的这个外交的情势就逐渐转向，所以呢，目前台湾在中美洲只剩下两个国家呢是有邦交关系的，分别是贝里斯还有瓜地马拉。那讲完了中美洲，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视角拉到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这边来。对，讲到这个加勒比海，哇，我们就发现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岛屿，在我们脑袋中也会想要说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有的是独立国家，有的是海外领地，很复杂，有时候都搞不清楚谁到底是谁。有时候你听到一个岛的名字，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岛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小镇呢。那我们还是先来尝试认识一下加勒比海这边的岛屿们。如果我们把地图打开，我们看到加勒比海的岛屿的话呢，会发现说哇，它是一个几乎非常完美一个连续的圆弧形。它从我们看到比较大的这个岛屿古巴开始呢，一路先往右边走，然后慢慢的弯到下面去，然后呢在南美洲的北边呢又弯到往左边这个方向。那它几乎是一个连续的这个圆弧形。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呢，其实也是和我们前面讲这个跟东亚的岛链非常类似。因为呢这个圆弧形它的下面呢正好就是一个板块的隐没带，那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火山还有板块活动，让这条岛链出现，不管是这个地层隆起啊，或者是火山让岛屿在海上会出现。好，那讲到火山呢，没错加勒比海这边呢其实火山也是不少的。那特别是呢这边有一个英国的海外领地叫做蒙哲拉，它在1997年呢曾经发生过一次火山的大爆发。那这个岛屿它其实并没有很大，所以哇，这样火山一爆，它是直接摧毁了这个岛屋的南半部，那它让高达2/3的人口呢被迫离开这座岛屿，所以这座岛屿呢人口就从10,000多人变成现在只剩大概4,000多人左右。那南部呢就整个变成一个无人区，一直到现在呢它还是维持这样子的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岛屿后，如果我们要稍微分类一下的话呢，这整个西印度群岛呢，我们会把它们大致分为三个区块，一个叫做大安地列斯，一个叫做小安地列斯，一个叫做卢卡亚群岛。好，我们先来看大安地列斯。大安地列斯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 加勒比海上面比较大的这一些岛屿还有国家，在比较北边的部分，那这些我想我们都还算熟悉。最大的岛屿呢就是古巴，长长的一条，那古巴的右边呢这座岛屿叫做西班牙岛，上面呢有两个国家，左边呢是海地，右边是多明尼加共和国。那从这边再往右呢就是美国的海外领地波多黎各。除了这些之外呢，那我们如果从古巴往下面稍微找一点的话，会看到另外一座也比较大的岛屿，这边呢是牙买加，而在它的旁边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小但是我们可能多少都听过的岛屿，就是英属的开曼群岛。所以这边呢是大安地列斯群岛，它位在比较北边，这些岛屿的面积呢都比较大一点，那有四个独立国家，古巴、海地、多米尼加还有牙买加。好，那接下来就是最有挑战最混乱的这个小安地列斯群岛，就是你看到大安地列斯群岛过去之后，哇，一连串很小很小不太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岛屿来。我自己曾经去过小安地列斯群岛大概两次，一次呢是去美属维京群岛，那另外一次呢是去圣马丁还有安奎拉，就是在我要去大圭亚那地区的这个路上。我觉得这个小安地列斯群岛，我可以说它是一种另类的这个地球村，因为呢这边的岛屿它的归属非常复杂，它有一些独立国家，它有一些这个英国啊、荷兰、法国或者是美国的海外领地非常非常多，所以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如果到那边去玩，你发现说这个我视野所见后，旁边就有其他的岛屿，看起来好像也不远，搭个船就可以到，可是你搭船过去就发现说那边变成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好像说你光到隔壁岛就是另外一个国家。那我想这也是小安地列斯群岛它的一个特色，它岛和岛之间的距离不见得那么远，但是呢主权的归属却非常复杂。那因为太复杂呢，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点名了，我们这边就直接来算一下，在小安地列斯群岛呢总共有八个独立国家，那要注意的是这八个独立国家呢都是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所以呢除了这些之外呢，那基本上呢还有三个是英国的海外领地没有从英国独立出来，另外呢有四个法国的属地，六个荷兰的属地，所以你会发现说这边大部分的岛屿它其实并没有成为独立国家，大部分呢还是作为这个欧洲各国的海外领地，那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这边存在。好，这八个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国家里面呢，本来有五个都和台湾有邦交关系，那不过有两个后来断掉了，所以目前剩下三个。那这三个正好它的开头都是圣，这个包括了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还有圣露西亚，以及呢圣文森与格瑞纳丁，所以有时候据说在外交系统里面，他们会把这三个圣开头的国家俗称为三圣，这是目前呢小安地列斯群岛这边呢和台湾比较有关联的部分。那讲完了大安地列斯和小安地列斯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再讲另外一个我们可能比较不熟悉的群岛，叫做卢卡亚群岛。它的位置呢其实是在美国的东南方，在这个大安地列斯群岛的北边这边。那这边呢主要有两片土地，一个是独立国家叫做巴哈马，那另外一个呢是目前还是属于英国海外领土的土克凯可群岛。那说实在，这个巴哈马它其实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没有很远，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边搭这个游轮的话，你有时候会找到一些很便宜，就是个来回只要两三天的这种很廉价的游轮行程。那它的目的地呢就是巴哈马，因为呢它距离美国的本土呢并没有非常遥远。好，那讲完哇这个有点复杂的自然地理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其实所谓以前我们知道说欧洲人在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时代呢，他们抵达所谓的新大陆，其实最早他们抵达新大陆就是这个西印度群岛，那也是为什么它这边会被叫做西印度群岛，因为以前人家不知道这边到底是印度还是什么地方，就直接说哦到这边的群岛，以为我们到了印度，就把这边取名叫做西印度群岛。那早期呢是欧洲人最早开发的地方，也是呢最赚钱的一个地区，他们在这边呢引进了甘蔗还有奴隶，所以呢加勒比海这边呢可以说是早期啊这是欧洲人他们生产农作物的一个重镇，那也是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很重要的其中一角。那其中呢这边出产了一种叫做兰姆酒的这个名产，其实兰姆酒就是属于这个你在制造蔗糖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副产品，那也让这边呢有很多一些知名的这个鸡尾酒它会使用兰姆酒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分，比如说呢周杰伦的歌里面 有唱的这个 Mojito， 或者是呢 Pina Colada 凤梨可乐达，这一些鸡尾酒呢里面都是有放这个兰姆酒的。那另外呢还有另一个也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名产叫做雪茄，雪茄呢 本来是在这边原住民就有在种植的这个作物烟草，那后来呢，这个古巴的雪茄呢慢慢形成产业，也行销到了全世界。好，那这边呢也是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过去啊，欧洲人在这边种植了很多作物，引进了不少的奴隶，所以呢在加勒比海特别是小安地列斯群岛呢有很高比例的人呢是非洲裔，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在欧洲活动的艺人啊或者是运动员，他们明明是欧洲人在欧洲长大，可是为什么看起来肤色比较深或者是看起来好像不是欧洲人呢？他们有不少呢就是来自于欧洲在加勒比海这边的海外领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比如说千里达的话也有人数不少的印度裔，那这边也有一些华裔是很早期呢来这边工作的契约劳工的后代，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更深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那至于这边的原住民呢，其实这边以前也是有原住民的，只是说呢在欧洲人来到之后呢人数就急剧的减少，现在他们的文化呢已经并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些乐器呢影响了全世界，像是刮胡还有沙瓢这一些。好的，我们刚刚用很快的速度呢把中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很简单的扫过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旅行的推荐，我们来讲一下在这边旅行的话大家一般来讲会最重视或觉得说可能是这个必看啊必去或者是说很值得特别去跑一趟的这一些地方。好，首先呢当然要来讲一下当地的生态还有自然奇景，那先来讲中美洲。中美洲其实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的地方，那全世界呢有 7% 的生物物种呢是存在中美洲这一片土地上的，所以算是一个生态宝库。其中哥斯大黎加这个国家它很酷哦，它竟然整个国家有超过 25% 的面积呢是国家的保护区，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做 Tortuguero National Park，那它这个地方呢是知名的海龟筑巢的地方，也有许多人呢会去特别去这个地方呢看海龟。贝里斯呢它拥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珊瑚礁，那这边有个很有名的潜点呢叫做蓝洞，是许多人去贝里斯的时候呢特别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刚刚当然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火山，那最有名呢包括了这个瓜地马拉的 Fuego 还有尼加拉瓜的马萨亚都是非常知名，你可以去它附近观察它的这个火山。好，那除了这个自然的部分呢，当然文化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刚刚提到我们这边有这个玛雅的文化，那玛雅文化这边主要的几个观光客会去的点呢，一个呢是在瓜地马拉境内的提卡尔、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遗迹。那另外在贝里斯境内呢有一个叫做 Acton Tunichel Mucnel 简称叫做 ATM 这个号称在玛雅人心目中比较神圣的一个洞穴，那可以在这个导览员的带领下面呢到这个洞穴里面呢去做探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瓜地马拉这边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亡灵节传统呢，是去放很大很大的风筝，那这个呢是在 Supango 还有 Santiago Sacatepeques 这一些地方呢，那他们因为亡灵节顾名思义就是亡灵要回家跟家人相聚的时候嘛，所以据说啦他们做这个很大的风筝呢是为了要指引亡灵们回家的路。哇，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太温馨了。那所以当地人呢会做很多非常巨大而且呢色彩缤纷的风筝，比较大的风筝呢甚至可以到20公尺这么高，对，这么大的一个尺寸。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中美洲的咖啡文化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呢它的火山土壤很适合种植咖啡，而且呢它的不同高低海拔气候多变，所以呢拥有历史蛮悠久的这个咖啡传统。那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种，不过目前出产最多的呢是洪都拉斯，他们每年呢会生产500万包。那如果要去拜访这个咖啡原产地，如果你是这个咖啡控想要去拜访咖啡的原产地的话呢，最多人推荐的呢是在瓜地马拉的安提瓜这座城市以及哥斯大黎加这边都有蛮不错的这个咖啡原产地的参观行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呢，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海岛度假还有游轮的这些行程。那这些行程它大部分呢是从美国的迈阿密这一座城市出发。你有机会去迈阿密玩，就会看到说，哇，这个港口里面停的到处都是游轮，而且规模都很大。这些航程呢可以分成三大类，往西的话呢会到墨西哥、贝里斯、洪都拉斯、开曼群岛这一些。那往东也有开到像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或者是巴哈马的。那甚至往南如果要跑更远的话呢，可以到这个荷兰的属地阿鲁巴，还有古拉索或者是圣路西亚这些地方。不过呢他们的天数就会比较长一些。好，那另外呢，当然我们很多人如果去古巴玩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感受那种哈瓦那那个怀旧的风情，因为古巴毕竟呢它长期作为一个共产还有呢和西方世界关系不太好的国家，它其实保留了很多属于他们的社会制度还有建筑。那特别是呢在这边呢有许多号称是被冻结在1950年代这些老的汽车们呢，它成为一个观光的亮点。好，那2026年我们还要特别提一件事情，2026年呢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运动会，叫做中美洲与加勒比海运动会 Central American and Caribbean Games，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赛事。那今年呢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办。那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今年呢是这个哇整个区域性的运动会的100周年，所以算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嘉年华。其实整个加勒比海呢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嘉年华的传统，所以大家要记得嘉年华也不是只有什么威尼斯或者是巴西才有。那其实基本上在传统欧洲的基督教社会里面，基本上复活节在的那一周叫做圣周 Holy Week， 圣周之前的40天叫做大斋期，也就是斋戒月。斋戒月开始的前一天呢就是嘉年华狂欢的日子，所以今年呢是在2月17号礼拜二。好，那整个加勒比海其实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样子的嘉年华的传统，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千里达的嘉年华，号称是和巴西一样有名的。那千里达不一样的呢是千里达它不只有非洲的文化元素，它还融入了很多来自早期印度的契约劳工所带来的印度元素，那甚至也有华人呢参与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这个融合度还蛮高的一个嘉年华。我其实前几天还在看机票说看有没有办法去，但是发现说啊这个太晚了，如果你要来这边参加嘉年华的话，最好大概这个半年之前就要把这个机票还有旅馆订下去，因为现在机票几乎已经快要买不到了。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当地就有一些国家他们为了要发展观光，那刻意就把他们的嘉年华移到其他日期，比如说7月8月，然后那就是希望说他们的嘉年华日期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呢，也许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吸引更多游客呢到这些地方去旅行。好，讲完比较欢乐的这个旅行推荐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面对一下现实，我们来讲一下当地现在几个比较重要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关注的社会议题。第一个呢我们当然要来讲委内瑞拉，最近一直上新闻的委内瑞拉。其实委内瑞拉它并不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范围里面，它其实是在南美洲的大陆上面。但是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委内瑞拉的形势其实它对于整个加勒比海还有中美洲呢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在过去几年不管是经济还有政治上的动荡呢，都让委内瑞拉呢有大量的人口离乡背井。有多少人呢？高达770万人。委内瑞拉其实在过去几年它已经成为一个算是在国际组织非常重视的一个难民危机的所在地了。那这么多离乡背井的人里面呢，有大概290万人呢他们移民到了隔壁的哥伦比亚。那但是呢其他中美洲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国家，比如说巴拿马、荷兰的那个属地阿鲁巴、古拉索还有波奈，以及呢千里达、多米尼加也接收了非常非常多的难民。那也就导致说这些国家他们可能自己经济都不太稳定的，然后他们社会的福利系统呢还必须要去承受这样子的压力。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说委内瑞拉和古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这个经济支援的关系的，委内瑞拉它有出产石油，所以它是古巴一个比较主要的石油供给者，也算是他们某 个程度上是古巴的一个伙伴，然后在经济上来讲，那所以好，现在这个美国跑到委内瑞拉去把他们之前的总统抓走了。好，那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很好奇说，那接下来美国是不是会用类似的方式去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呢？或者是说，这个委内瑞拉的事情它会怎么样子影响古巴呀，或者是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像是尼加拉瓜这一些所谓美国人眼中的轴心国家呢？好，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观察的一个议题。好，那除了委内瑞拉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看一下，就是关于海地。海地的话呢，他的总统被刺杀之后呢，那一直都在一个相对比较混乱有点无政府的状态。那经过那么久呢，到了2026年后几个礼拜之后呢，2026年的2月7号会是这个海地他们的下一届的总统选举。那很多国际的媒体啊还有组织就在关注，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的一个转机，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目前呢也有一些国际的这个组织啊或者是维和部队有介入当地，希望说可以让这个选举呢顺利举行。不过就我查到的一个资料，他说呢目前海地的首都太子港它还是有超过 80% 的这个区域呢是由帮派所控制，所以到底这个选举能不能顺利举行，还有举行完之后有没有办法开创比较稳定的局面呢，都还是很难说的。好，那讲到中美洲呢，我们还是要来多少讲点这个难民的议题齁。过去呢这个中美洲的北三角，也就是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还有萨尔瓦多这三个国家呢，算是在中美洲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比较低，而且呢治安并不是那么好的国家。那当然我们之前讲过说萨尔瓦多近年因为他们的这个总统布克雷的影响，那是有一些改变齁。所以中美洲北三角呢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不是一个所谓的难民热点了，反而是呢更南边介于这个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之间呢，它是许多不同国家的难民，他们试图去穿越这个没有公路可以通行的热带丛林，这个叫做达连隘口 Darien Gap 的这个地方。这个也算是说现在蛮被重视的一个难民热点，就是说这些人要往哪边移动，他们在过程中他们的安全他们的资源的支援要怎么办呢？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接下来在认识中美洲的时候呢可以去关注的事情。那至于加勒比海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说他们一直都有一些自然的灾害，特别是飓风。那目前最近的一个是2025年10月，才在两三个月前呢，梅丽莎飓风它让牙买加的农业损失呢超过2亿美元。那古巴呢在这一次的飓风之后进入全国性的大停电，那在受到灾害之后他们要怎么这样子去重建，怎么样子取得足够的资源呢，也是接下来我觉得在认识加勒比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哇，我们刚刚这样子前面一路讲下来后，知识量非常的大，然后也讲得非常紧凑。接下来呢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那就是关于加勒比海的音乐还有他们的音乐呢对全世界的影响。对，我觉得要讲加勒比海的文化就真的不得不提音乐。很多我们耳熟能详我们觉得熟悉啊充满活力的音乐类型呢都是来自这个加勒比海的地区。比如说呢来自古巴的 Salsa 骚沙，或者是曼坡，或者是恰恰恰，或者是伦巴，这些来自古巴。那来自多米尼加的音乐呢像是 Bachata 还有 Merengue。 另外呢当然是现在在流行乐坛上哇超级红超级受欢迎的雷鬼动是来自波多黎各的。而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两种我觉得很值得去了解的这个音乐类型。我觉得这些音乐类型之所以值得我们去了解，不只是因为他们很悦耳很舒压听起来很轻松，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这两种音乐可以让我们用个更有趣而且有深度的视角呢来认识加勒比海这边的历史还有人文。好，首先呢我们就要来到牙买加这个国家，我们来介绍来自牙买加最具代表性的这种音乐叫做雷鬼。 那这个雷鬼这个字被翻成雷鬼，我觉得可能会让人有点误解这个音乐是什么。这个音乐呢不雷也不鬼，和鬼和雷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字来源是众说纷纭，然后有些人说它是来自 Rax 抹布，就是有一种随便拼凑的感觉。那不管它是怎么来的，总之呢它和我们这个中文的字面意义呢是没有什么关联的。那这种音乐呢是诞生于牙买加，牙买加它虽然是个加勒比海的岛屿，那人口也蛮多的，但是呢它超过 90% 的人口呢都是非洲裔奴隶的后代，那之前呢是英国的殖民地。好，那这个雷鬼的诞生呢一般我们会讲到大概1960年代末期。那其实就像许多的加勒比海的岛屿一样，本来呢当地的黑人就会传承他们本来来自非洲的一些节奏还有音乐的元素。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慢慢把这些东西呢跟其他的流行乐种开始混合呀，或者是重组，那慢慢诞生一种新的乐种。那当时呢在牙买加还有另外一个本地的宗教运动叫做拉斯塔法里 Rastafari， 这种运动呢它就和雷鬼音乐呢算是相辅相成，互相刺激，那慢慢的就让这音乐的影响势力呢越来越大。雷鬼音乐有什么特色呢？好，我们想象一下，很多歌曲都是所谓四四拍，所以有一二三四这样子四拍。好，你想象你在四拍的时候你就刻意去加重第二拍还有第四拍， 就有点像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就是你刻意二四拍，可能用比较强的管乐啊，或者是合成器去刻意把它加重，这样子一种，然后速度不快，但是好像有一种说哇，你在海岛上面摇曳，跟着海浪一起晃动这样子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一听这样子的感觉大概是怎样。好，希望听到这里呢，大家对于大概雷鬼音乐是长什么样子有点概念的。如果我们要讲到全世界最有名的雷鬼歌曲的话呢，那大概就是巴布玛丽，这个算是这个雷鬼界第一把交椅，他的最有名的歌曲叫做 One Love。那我在节目上呢没有办法放，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歌它给人的感觉，以及呢它在歌词中所隐含的那一种哇世界大同那一种仿佛是推动一种社会运动这样子的精神。那讲到这边我们要做个小小的补充，刚前面我们说来自波多黎各还有另外一种音乐类型叫做雷鬼动。好，那雷鬼动和雷鬼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吗？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东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雷鬼呢我们刚刚说它有很清楚的第二第四拍的重拍，那雷鬼动的特色呢是它在二拍半还有四拍的那个地方呢会去把它加重。那另外呢雷鬼的动的速度也会比雷鬼呢要稍微再快一些。再来呢就是说雷鬼它是诞生于牙买加，算是一个英语系的国家，而雷鬼动呢是来自于波多黎各，它是一个西班牙语系里面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去找歌曲的话会发现说早期的雷鬼是以英语为主，雷鬼动呢则是以这个西班牙语为主。好，那关于雷鬼动，因为之前我们有一集做波多黎各有介绍的蛮详细的，我就不细讲了。对于雷鬼动有兴趣的话呢，拜托一定要去听那一集，那一集是广受好评的。好，那回来讲雷鬼，这个来自牙买加的音乐类型，虽然雷鬼来自加勒比海来自牙买加，但是呢雷鬼音乐它之所以会走向全球，竟然各位竟然和客家人非常非常有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客家人是怎么样子把加勒比海的雷鬼音乐带向全世界的吧。那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先从加勒比海这边的客家人移民讲起。那在加勒比海这边呢有几个国家，包含盖亚纳、苏利南、千里达、巴拿马还有牙买加呢，19世纪呢都有很多的客家移民呢来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来到牙买加的人呢大概分成三波，大概在1854年、1870年还有1884年。那有些人呢是直接从客家原乡那边过来的，也有些人呢是可能先到别的国家然后后来再移居到加勒比海的。那这些人有个共通点，就是呢他们大多数来自一个区域，我们把它称作惠东安。惠东安这三个中文字分别代表中国广东的惠阳、东莞 还有宝安这三个县。这个区域呢，大概就是位在珠江三角洲的东部。好，讲到珠江三角洲，各位可能会想说，不是那个珠江三角洲那边都是以说粤语的人为主吗？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误解啦。其实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靠东边这边的客家人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宝安嘛，在深圳还有香港成为大城市之前，他们都是属于宝安县的一部分。那传统上，宝安县大致上就是一半客家，一半说粤语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包括我说像现在在香港的新界，新界有很多那种传统的老村落，据说其实里面比例蛮高的，都是以客家人为主，所以大家要记得，即使在珠江三角洲这边呢，也是有许多客家人的。好，那大家可以想象嘛，这个19世纪中后的时候呢，广州开港通商，那香港成为英国的租界，那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这些西方国家在珠江三角洲这边招募工人的话呢，是不是就很容易招到一些说粤语的啊，或者是说客家话的这些劳工呢？对，所以当时呢，就有许多的客家人呢，他们可能因为原乡这边呢机会有限，然后经济条件也比较不好，再加上粮食不足，所以呢后来就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呢被招揽到了海外。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就要来先科普一下到底契约劳工是什么东西。这个呢和大英帝国当时决定要废除奴隶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大英帝国呢，在1838年的时候呢，全面废止奴隶。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现在没有奴隶的，可是呢，你看这个日不落国，还有那么多的殖民地，那么多工要做，那么多农作物要有人去种植，那要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契约劳工。说好听一点，就是说，现在并不是奴隶喽，是你跟这个劳工和雇主之间呢，用一个签约的方式，那可能会是个5年约、7年约。好，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劳工就要持续的呢为雇主工作，那等到这个契约约满之后呢，劳工就可以获得自由。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可能就是雇主就会把这个劳工带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劳动。那其中的人数最多的呢，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这边。这边当时呢，有高达200万人成为所谓的契约劳工。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知道说，像比如说斐济啊、摩里西斯、千里达、盖亚纳这些地方，他们的印度裔人口都很多。那其实他们这些人的祖先呢，就是过去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到这些地方去的。好，那这个契约劳工呢，虽然乍看之下有签约，而且是你情我愿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处境呢，不一定比本来的奴隶要更好。那我们回来讲客家人，所以呢，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呢，在19世纪的中后期呢，就有不少的客家人呢，他们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呢，来到加勒比海的。可是那他们来到加勒比海又和雷鬼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讲到说，这些契约劳工他们期满之后都在干嘛？基本上这些契约劳工期满之后呢，因为毕竟所谓这个母国中国大清帝国的这个条件也并不是太好，所以大部分的移民呢，这些客家人就会选择呢直接在当地创业。那要创什么业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开杂货店。所以在一些地方，比如说我在盖亚纳或苏利南，几乎所有的杂货店都是华人开的。那据说牙买加也是大概到20世纪中的时候，哇，这边的杂货店全部都是被华人给垄断，就是基本上华人就是在当地就等于是这个杂货店的经营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好，那为什么华人他们结束契约之后他们要开杂货店呢？有些人会说，因为这个当地人比较懒，然后华人比较勤劳，比较会赚钱，比较会做生意。那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有学者去研究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原因，其实还是在社会资本或者是人际网络。你想想看，你在加勒比海这些经济发展也不见得很好的地方，你要开杂货店，为什么你很需要社会网络呢？因为你没有社会网络，你找不到货源嘛。而且要开杂货店，你需要很多这种业界的知识，你要有人脉，要有人际网络才开得起来呀。那华人在海外什么没有，就是人际网络呢非常多，擅长于就是互相协助，互相提供这个资源的交换。所以为什么华人他会后来会去垄断在加勒比海这边的这个杂货店啊，或者是零售业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货源，掌握了做生意所需要的这个人际网络。好，所以现在华人开杂货店，那这个杂货店因为大家都会这边进进出出嘛，居民们都会去买东西，所以杂货店呢它自己就因为聚众而成为了许多村子里面的社区活动中心。好，那当个地方有人来，然后成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地方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好，那大家要想一下，当年物质条件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假设整个村庄只有一台唱片机或一台收音机的话，那一台机器会出现在哪里呢？没错， 错，那台机器呢就有很有可能呢会出现在杂货店这边，而且呢有很高的几率就是杂货店老板他本人买的，毕竟这个杂货店老板呢，一方面他有钱，二方面呢他有管道可以取得这个货源嘛。那其他民众呢，他们没有收音机，但是呢他们就会来杂货店这边呢听音乐，那听着听着呢也开始唱出自己的音乐来了。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很有生意头脑的华人们呢又开始有嗅到这个有利可图了。所以大概在1960年代之后呢，当地的华人就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本还有人脉呢，那把牙买加这边当地所产生出来的音乐呢给商品化。那其实呢，早期这些雷鬼音乐人呢，虽然说这个音乐人本身他并不是华人，但是如果去看这些很早期的雷鬼唱片，哇，里面这个制作团队的名字可能有一大串都是这种华人的姓氏啊。那包括呢，我们刚刚讲这个雷鬼音乐第一把交椅巴布玛丽，他都有不止一位合作的音乐人呢是客家人。好，那讲到这一些很有名的客家音乐人里面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叫做陈兰迪 Vincent Randy Ching。 他的太太 Patricia Ching 呢可以说是这个雷鬼音乐之父或者是雷鬼音乐之母，他算是雷鬼音乐唱片制作的先行者，也是传奇人物。他们呢当然也有曾经为巴布玛丽呢制作过音乐。好，那刚开始他们是在牙买加这边做，但是后来大概1970年代呢，因为当地有排华运动，所以曾经出现过一波牙买加的华人呢移民到美国还有加拿大的移民潮，就有些人呢去了多伦多，有些人去了纽约，也有人呢去了佛罗里达。那所以呢包括我们刚刚提的这个陈兰迪，他们全家人呢也是搬到了美国去，但是呢他们搬到美国呢还是继续制作雷鬼音乐，所以间接呢因祸得福，因为他们搬到美国而把这样子的雷鬼音乐呢带到美国也带到了全世界。那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的这个客家文化界也是有注意到的，所以像之前客委会据说有邀请这个陈兰迪的儿子陈克里先生呢到台湾来访问。那到2023年的世界客家博览会在台湾举办的时候呢，还特别设了一个展区呢，就是特别来纪念陈兰迪这一位雷鬼音乐全球化的背后重要推手。所以各位啊，你像是听到雷鬼音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它的出现以及它的风行，和客家人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哟。讲完了雷鬼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讲来自于千里达与托巴哥这一个国家呢，这边产生了什么音乐，什么样子的声音。我想各位你应该在多少在生活中啊，比如说影视作品的配乐里面听过一些你觉得哇好有海岛风吼，很阳光很正面的曲调，让人觉得哇一秒听到这个音乐呢就来到了热带岛屿这样子的感觉。对，我想各位可能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我说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你如果有听过这类的音乐的话呢，那有很高的几率它是属于一种音乐的类型，叫做 Calypso，卡里布索。卡里布索呢，它是一种诞生于千里达19世纪来自于当地黑人社群的音乐。如果讲到这里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先来听一段世界名曲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段落。好，这个曲调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没错，这就是小美人鱼迪士尼1989年的动画小美人鱼里面知名的一首歌曲，叫做 Under the Sea。 那这首曲子呢，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就是故意要表现出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态度。对，这首歌呢是由那只螃蟹，它不是龙虾，它是螃蟹，塞巴斯丁主唱的。那根据当时这个作者的讲法呢，他们就是刻意要加入来自千里达的这一种 Calypso 卡里布索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呢，去表现这样子的生活态度。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前奏里面其实用了一个那个声音很特别的乐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再来听一下下。对，这种乐器呢，它其实也是来自千里达的，这种乐器呢叫做 钢鼓 Steel Pan、哦、它算是在千里达或者是卡里布索音乐里面的最具标志性的一个乐器、哦、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它本尊的话呢，你会觉得它看起来 有点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大钢盆，那这个钢盆里面呢又有一个窟窿，这样子像火山口那样子凹下去、哦、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和许多岛屿上面出现的故事一样，在过去殖民时代呢，英国人曾经禁止当地的黑人用他们的鼓，所以呢，那黑人怎么办？他们找不到其他东西，就只好把破铜烂铁直接拿来打。那他发现说，他如果在一片金属上面后创造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一个凹陷、一个一个坑的话呢，这些坑打下去的时候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可能有一点点像木琴啊、铁琴那样子，就是有音高的打击乐器。那也成为了一种呢非常有加勒比海特色的乐器。我记得呢，我曾经在旧金山的街头上看过有艺人在表演这种乐器后，甚至呢，我后来到盖亚纳这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哇，我看过一整个乐团就是三四十个钢鼓这样子同时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景象非常的壮观。好，所以呢，这个钢鼓呢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里布索音乐呢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钢鼓的存在呢算是这个卡里布索音乐的灵魂之一，那也是为什么这个卡里布索音乐呢可以带给大家那么悠闲然后那么有异国风情的这种海岛气氛。好，那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我们华语音乐界里面有没有哪一首歌是比较有这个卡里布索特色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主流华语乐界最有这个特色的歌大概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一首超级名曲，就是呢王心凌的爱你、哦、虽然这首歌它其实是 K-pop 翻唱的啦、哦、但是呢它不管是节奏啊、音乐的使用，或者是那个里面那个凌晨三点二十六分的那个 rap， 它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卡里布索特色的一个元素。那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大概比较知道一下说卡里布索的这个乐曲它在不同地方的呈现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可以回去想一下这个王心凌的爱你是怎么样子唱的。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卡里布索它后来还衍生出另外一个也是在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受瞩目的音乐，叫做 Soca。 那 Soca 它本来意思其实叫做 Soul of Calypso， 就是说这个卡里布索的灵魂。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把本来的卡里布索去做一些改造，它把它加上了一些其他不同的流行曲风，再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印度流行舞曲的快节奏。那这东西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卡里布索它其实是比较是偏向来自非洲文化的一种音乐的流派。那但是呢，其实千里达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印度裔，所以后来音乐人就开始思考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类型，是不是专属于黑人的，而是可以把这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那既有印度元素也有非洲元素呢？所以后来呢 Soca 就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呢诞生出来了。那相对于卡里布索呢，因为它算是比较早期可能用来说故事啊、用来反抗、用来批评政府的，那 Soca 呢就是轻松了很多，它的节奏呢更快，它变成了一种年轻人很喜欢的开趴嘉年华音乐，能量非常非常高，现在呢也成为了各国嘉年华里面很重要的音乐元素。好，所以讲到这边呢，我想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么多音乐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希望说用这些音乐的流变，包括说这个客家人怎么参与在其间啊，或者是来自非洲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过往啊，或者是说这个非洲啊和这个印度的文化如何在音乐里面融合呢？那希望可以把加勒比海它这个文化里面一些比较深层的面貌呢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呢让未来大家听到这一些音乐类型的时候呢，就可以想到加勒比海，就可以想到呢这边的土地，以及呢这边居住的许许多多的人，以及呢他们的文化。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那我们当然就用这种索卡音乐的音乐声呢来画下句点。从下一集开始呢，我们就会针对中美洲还有加勒比海这边的几个国家呢来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介绍，就请各位持续的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